随时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纸条上来。如果不适合讲，我会放在后边讲；如果适合讲，我也许当时就讲，也许掺在讲课里头讲。因为这个交流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大家什么地方不清楚，希望什么再给详细一点，很重要。你比如说下边有一个师兄说呀，说你这个经常啊讲了这个比喻之后啊，讲完就完了，你没把那个比喻跟这个就是你所比喻的这个咱们这个真实的境界现实生活哈，是谁对着谁，谁对着谁没说清楚，哎，忘了，这叫合喻。大家看这俩字儿，这叫合喻，这个也挺重要。我讲讲到时候就忘了，所以这个就要大家提醒。你在那儿有什么？你觉得这个地方还需要再详细一点啊？再或者什么忘了的，哎，你就写个纸条，我就加到这个课里头了。这个现象比较普遍，所以我现在呢，一开始呢，就先给大家合一下喻。从这个那个有一次讲课呀，赵老师就提过这个问题，说你讲的这个觉林菩萨记这个画家的这个喻，哎，他跟那个三姓他是谁对谁，我们就从这个喻呢开始合一下。这个觉林菩萨记一开始头一句话说心如工画师，哎，这告诉你说这个画家就是咱们那个心，哎，这他直接给合了。现在呢，我就把这个比喻先说一遍。他比喻说什么呢？有一个画家在墙上涂了很多的颜料，人们来了之后一看呢，真实存在的这两个人们都看不见。就是说有一个画家在墙上涂了一些颜料，这两件事儿人们都不看，人们来到这儿看什么呢？就看他画里头有什么，画了什么。结果来了就说，哎，这是一幅山水画，有山有水，这是一幅人物画，哎，这是一幅这个动物的画，哎，这是牛，这是马。人们看的呀，就是它里头画了什么东西。一共这三样东西啊，在这个比喻里头是三样东西，就是有画家，画家抹了一些颜料，然后呢，人们呢，从这个颜料上虚妄取意象，就是看出来很多跟这个画家跟这个颜料都没有关系的东西，哎，这是这个比喻，这个大家都接受都很理解。然后比喻到实际情况当中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实际上有的只有那个画家，这个画家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都留下记忆了。这个记忆的总和就是我们的心积累起来的，这是画家。他往墙上抹这个颜料是怎么抹呢？就是这么多记忆，他综合作用之后啊，他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哎，说重叶先报，哪个这个叶比较重？他某一部分比较重的业力量强，他就因缘成熟了，他就亮起来了，就亮起来一个图景石，就好像用颜料画了一幅这个图画一样。当然他这个颜料呢是用色声香味触法这些东西来组成的，画了这个，这是实际存在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一颗心是实际存在的。这个心因缘成熟的时候，其中有一部分会亮出来一个图景，这也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图景就相当于那个往墙上抹的颜料，这个心就相当于那个画家。然后我们人来了，我们人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画家，我们也看不到这个颜料，我们一看就说这个图景里头啊，这有地球，有这个物质，有精神，有桌子，有板凳，有男女老少，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有这些东西，完全是从这个画里头虚妄取的意象。虚妄取的意象就是我们凡夫所见闻觉知的一切法。这是觉林菩萨记第一句话那个例子合一下。下边呢，我就把那个上一次咱们讲的那个华严经那几个例子合一下啊。首先头一个吧，就是牧人， 这个木人这个木偶我们也都知道，实际存在的呢是两件事儿，就是有演员在那儿提着线这个操纵，然后有线有木头哎在那儿表演，这两个实际存在的。但是看木偶戏的人呢，这两样都看不见，就看见他也不认为那是说啊，这我是在看几条线弄掉了一些木头，没人那样看，哎，那样看人家就说你傻，你连戏都不懂，哎，人们去看什么去了？去看那个木偶表现出来的那个故事去了，哎，说孙悟空正在打白骨精，或者是猪八戒怎么来，他看出来很多人很多事情。这叫虚妄取意象，哎，这是木偶的。我们合一下现实呢，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是演员，他拉的那个线跟木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心里头因缘成熟的那个种子显现的那个现形，在心里头亮起来那么一个图景。然后我们人，我们意识去看的时候呢，意识就把这个图景啊，他给你缓慢的反复的给你这个回忆提取出来，让我们能感知到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绝对不认为说这里头就是一些色声香味触什么，没有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人这样看。我们一看就说这里头有物质，有精神，有人，有山，哎，有大地。这就是那个看木偶戏的人，他出来了大家议论的，说今天看的什么呀？看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哎，直接就说人，直接就说事儿。木偶戏的这个和，就是怎么和呢？就是说还是演员跟木偶我们都看不见，哎，心跟心的这个种子状态跟现行状态我们都看不见。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是虚妄取意象的一部分，就是这里头有东西，有人，哎，有世界。这是那木偶戏。这个呢，我们平常做观想的时候啊，可以不想这么清楚这么复杂的道理。平时我们观想可以简化一下，就是把那个现行跟那个虚妄取意象合起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都是木偶，哎，就是我们都是木偶，我们呢个个不相知。那个觉林菩萨记不是说了吗？视线一切色，个个不相知。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东西跟东西之间是互相没有关系的。为什么呀？因为它的因在那个暗处，是那个种子，它显现一下就灭了。它跟下一刻显现什么呀？那个就是下一刻显现什么是由种子决定的，不是由它显现的什么决定的。哎，说那怎么我感觉这个我知道你，你知道我，你说话我就能听见呢？这个过程从道理上啊是这样说的啊，就是说。就是我实际上是这个声音也没有，这个咱们讲过，是什么呢？我的心发出来了一种信息，被你的心收到了，这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你的心呢，就把它翻译成了声音。我一刹那一刹那的发我的心的信息，你一刹那一刹那用你的心来接受，然后他一刹那一刹那的给你翻译成声音，翻译成图像。所以你的心是我们的心在交流，你的心直接感受我的心，你的，然后说这个我怎么知道我接受的是什么呢？意识给我们翻译出来，实际上翻译出来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大家可以用什么想呢？就是我举过例子，就是那个叫列车运行图，在那个车站的那个总控室里头，墙上，哎，红绿灯啊，什么各种线呐、啊、线路啊，那一大堆。一看呢，啊，这儿火车在走，那儿火车在走，就是说这个管理人员吧，他看不见火车，也看不见铁路线，但是呢，他通过这个电脑显示出来的这个显示板，这个运行图。他能够知道那个实际的运行情况怎么样，他通过这个呢来指挥。像上次那个动车事故，就是 由于那个雷电把那个信号灯给击坏了，所以这个本来那个信号灯应该是红灯，结果呢这个它不显示了，结果这个就是那个动车就进了那个区域，实际上那个区域还有一个1335，结果这个时候呢那个就是总控室呢不知道，总控室就问这个动车你现在在哪，他说我进了什么区段了，然后那个调度员就说那个区段还有1335啊，你要小心呐，你要注意还有车，刚说完就撞上去了。也就是说我们人呐实际交流的是心，我们是通过这个意识的这个显示板来知道心里头怎么想的，这个是不完全一致的，有时候会出毛病，哎，所以到时候就弄错了。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本来就是误解的，就以为是什么呢，是这个显示板上就是真实的，那你显示板出毛病了，你不是就指挥错误了吗？我们现在就是，哎，你比如说现在的科学他就认为什么呀，我看见的是真实的，而且真实存在的只有物质，他认为精神不是一种存在，是物质的一种附属的产生的作用，这么重要一个东西他给搞颠倒了，实际上是物质，他认为真正存在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不存在不是一种存在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搞颠倒了，所以在科学这儿就会产生很多的谜，因为他的解释错了，他解释不通，所以就产生谜，就是很多现象他解释不通，哎，比如说这个例子很多，我就随便举一个，美国人一个19岁小伙子跟朋友们玩那个四驱车，四轮驱动车，结果他撞车之后呢，他这个没撒手，他说我想控制住车，实际上他要是撒了手啊，可能受伤轻一点，他没撒手，就跟那个车一块滚，把脑袋给砸坏了。朋友们跑过去的时候呢，浑身是血，脑浆从耳朵眼里往外滴，然后就送到医院，22个小时没有心脏跳动，没有脉搏，没有脑电波，脑死亡。原来不是人们说以这个呼吸判断死亡，结果后来说不准，要以脉搏，后来说还不准，要以脑死亡，好像脑死亡就准了。结果这个小伙子呢22个小时脑死亡，最后那个医生就说这肯定不行了，这脑死亡这是肯定死了哈，这人就没有一点希望了，就开始跟家属说如果他死亡了你捐献什么器官呢，后来他母亲这个舍不得哈，就没答应，又拖了一会儿，后来就医生说那就撤吧，撤那些管子吧哈，这个按照科学来说这绝对死亡，是脑死亡了，22小时。结果他的一个伙伴呢不甘心，掏出一个水果刀来照着他那个脚心扎了一下，结果他感觉好像他有反应，他又跑到他那个手那儿，就是用手指掐掐他那个手指掐下边的那个肉，那不是嫩吗，哎，他那个反应那个灵敏，结果一掐他胳膊动了一下，后来他们就说还得抢救，说还有希望，哎，结果就后来就抢救过来了。抢救过来之后小伙子说什么呀，说你们谁说什么我全知道，说那个医生宣布我死亡的时候我怒火中烧，就是都表达不了。科学就解释什么呀，他搞反了，他认为精神是物质的附属作用，物质完了就没精神了，实际上是什么呢，物质不存在，精神是真正的存在，人家一直在，人家一直知道他们怎么回事，人家就是精神的存在跟物质没有关系，所以这个科学呀，它会搞颠倒很多这个原因，为什么呀？因为它搞错了，搞颠倒了，真正的原因它不知道，哎，它拿一个假原因当原因讲。这是这个木偶，哎，木偶，我再说一遍啊，我们平常做观想的时候，我们就怎么观想啊？就要粗一点，好想一点，就是什么呢？我们全是木偶。这个没有心，没有这个什么，这个完全是一个木偶戏， 各个不相知。哎，实际上存在的是什么呢？只有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心跟心碰撞，心跟心交流。这个心跟心交流的内容被我们的意识翻译出一个电影来，翻译出一个梦来，翻译出一个幻象来。你通过这个梦可以猜到你的心里头啊想的是什么。我们是通过这个幻象，通过这个梦呢，可以来修正我们的心的错误的想法。哎，你比如说英国搞颠倒了，哎，本来是心是有的，我们不承认精神作用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本来物质是没有的，可是我们把物质当成唯一的真实存在，所以就搞颠倒了，整天追求物质的东西，追求身外的东西。嗯，你说他能幸福吗？追求身外的东西，自己以为自己很富有，很这个有权利，很好像很牛了啊。实际上呢，真正存在的是他那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造的业，造了很多恶业，给自己找了很多麻烦烦恼。结果呢，越牛是越这个问题越大，烦恼越大。哎，你说他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明白真实是怎么回事，结果给自己呢达不到目的，哎，手段搞错。所以呢，我们是通过这个木偶戏呢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切啊，实际上就是一场梦，这里头没有人，没有山，没有河。我们仅仅它的用处仅仅是通过它我们能知道我们的心想的内容。我们心想的内容一个最关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想的对不对。如果想的对，你就能达到你的目的，如果想错了，颠倒梦想，你就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离你的目的越来越远。因为我们的目的也很明确，我们都是为了追求快乐跟幸福，这是任何不管人包括动物都是这样的，目的很明确。怎么能够达到快乐和幸福？世间人就告诉你说，你去追求钱，追求这个姑娘，追求这个权力，追求这个名声，追都是身外的这些东西哈。你比如说你达到钱达到多少，你就可以幸福了啊，中等幸福上等幸福一这个。你权力多大，你这个追到这个多漂亮的姑娘，哎，是这就代表你的幸福程度。搞颠倒了，外边那些东西根本是不存在的，你追不到。你以为你追到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你造的这个业报的呀一个显现。你没那个报，你拼死了你也出现不了那个景象。你有那个报，说老实话，你不追都推不掉。人们不懂这个真实的道理，所以呢就去傻乎乎的就去追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咱们说的那个，你得到什么了？得到你在这个追求过程当中你的起心动念留下的记忆。首先说全是烦恼，你追求，首先这就是一个着急上火呀，呵呵，追求这就是个啊，树一个目标，然后为他拼命吃苦奋斗啊，这个什么，嗯，人们呢，因为人们不知道真正的幸福是什么。他不知道像那个和尚那样可以这个无欲无虑安静平静的这个在那儿修行，他不知道有那种幸福，他就以为这个就是说必须得弄一个什么外边的东西来追求才可能有幸福。哎，这本身就那个认识就很颠倒了。结果呢追求了一辈子，背了一大堆业，什么也没捞着，一撒手下一辈子去还你的业望。哎，这就是人们的这个真实情况，就是这样。这是合了一个喻，咱们下边呢很快的把那个其他的喻也合一下啊。这个看一下经啊，是大乘密严经。 这是这个天人问菩萨说，一切世间若干色相谁之所作，诸天仙等及于一切修士定人悉怀疑惑。怀什么疑惑呢？唯无有体如幻如梦，就是说这一切真的是根本没有自性，就是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一个假的剧一样吗？还是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做的一场梦一样，真的是这样吗？这两个愈合一下。幻化师在街头用一些道具用法术，我上次说了，古代的这个幻化师不是现在的那个幻化师，现在的幻化师水平低多了，他是利用这个光影，利用人们的这个观察误差，是各方面让你看不到的，给你表现出一个假象来。原来的那个古代的幻化师啊，他真的是幻化什么呢？就用一些很简单的树枝啊，什么这个木头啊、木块啊，哎，然后他来念咒，用他的法术力呢，就可以在十字街头啊，就可以出现象、马、兵、车，就可以打仗，就可以表演，就跟表演话剧一样。到完了之后，他就收起来。这个呢，我上次说了，这个呢，一个可能他本人就有这个特异功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西方记者在印度还曾经看到过一个妇女跳舞，她在一个长路上跳舞，一会儿两边出现两排树，一会儿又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一会儿又消失。这是第一个啊，第一种可能就是她就有这种特异功能。第二种呢，这是大量的，就是什么呢？他供着有神，这个神来帮忙。哎，这个现象也是非常普遍的，就是他平常供着神，他到时候他一开始表演，他一念咒，也就是一叫一呼唤那个神，那个神就帮忙。哎，古代的这个幻术啊什么有很多，就是这样来的，这个很神的。到时候哎一表演完了，哎什么都没有了，大家如梦初醒，然后就非常惊奇，然后就给钱，哎，这是最后的目的。如幻，这里头呢，幻化师跟那个道具是真实存在的，幻化出来的那一整套话剧里的东西全是不存在的，表演完了就完全消失，还剩一个幻化师，还剩一些道具。这个跟现实合喻呢，就是什么呢？幻化师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那堆记忆里头什么材料都有，它其中你现在因缘成熟，这部分材料成熟了，哎，它就亮起来，这是那个道具亮起来，这个就好像那幅画就在心里就有了。然后我们还看不到这幅画，我们的意识开始翻译这幅画，我们看到了我们现在的情况，这就是那个幻化出来的那个话剧。它表现了什么呢？就表现了你前生啊，你曾经跟这些人是怎么个关系。我们这是真，就是真的幻化了啊，就是不是说幻化师，幻化师那个他可以自己安排剧情，我们这个呀自己是安排不了的，就是对你这一生现在的意识来说，好像它是客观存在的，你安排不了的。但是实际上是谁安排的呀？还是你前前生中自己的心安排的。就是比如说你前前生你是猎人，你天朝打猎，杀了很多这个动物小鸟，这一生呢，你这个这些心跟你的这个交流来了，这个报应来了哈，那很自然的反应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来伤害你，很多人来伤害你。如果你要的是当年犯的业重呢，你福报造的小，有可能很快很小就被一个人干掉了，哎，然后你还要被干掉好多生。甚至最简单的就是干脆转那个鸡啊猪啊什么，就哎养俩月就一刀，养俩月就一刀，哎，这就是作用力反作用力嘛，很自然的这个规律。然后你要是福报大一点呢，可能报轻一点呢，就是什么呢？浑身是病，哎，杀生 一个是短命，一个是病多病嘛。所以这一生这个，你说我为什么这样显现，为什么长这么高，为什么这个生在北京，什么怎么回事，完全是你前生造业的一个综合的显现。哎，所以我们现在还是真是福报不小，前生感谢前生的这个福报，哎，还有点福报，哎，特别是有一个大福报，就是能够听到佛法，哎，这真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要感谢我们前生造。也就是说，这个导演，这个幻化师，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哎，幻化出来的东西不存在，你不要拿它当真，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幻化出来的这个剧里头呢，看到自己的这个前生记了些什么东西。我们要想从这个幻化当中脱出来，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我们需要什么呢？这一生我们就知道了，需要的很简单，就是你就知道你面前不是真实的，是如幻如梦的，是根本不存在的，我要从这个梦中醒来，就学这个道理，就念这个经，就老这么如理思维看面前，哎，这都像木偶剧一样，这都像梦境一样，这都像幻化的东西一样，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假的，我不应该向外追求这些这个并不存在的，哎，错误的方向的这些东西，就熏习这些，你就道理就这么简单。你看咱们做梦的时候，什么时候你感觉哎不对头啊，这是不是梦啊，这很太奇怪了，你这个时候就离醒很近了，就哎道理就这么简单。你现在你老意识到这是梦，这是梦，这是假的，你就离醒很近了。说这个离醒很近，我们是晚上一晚上你睡6小时8小时，离醒很近可能就1-2分钟，我们这个长梦无始劫来的长梦，我现在知道是梦了，我们就离醒不远了。离醒不远，比如说啊，就算一大乘期间，就是最长的，就是你现在刚发菩提心，你到醒一大乘期间，一大乘期间对于那个无始以来的长梦来说，那也就是很短的，它至少它有限了，有时间了，一大乘期间啊，虽然它那个意思是无数劫，我说了那个无数是有数的，哎，是它的那个印度有60位，就是个十百千万十万往上哈，这个阿僧祇劫好像是在，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在后半段，就是大概40-50位的一个位数，是一个确切的数字，哎，有人还把它换算成一共是多少天，哎，多少年换算过，也就是说我们你知道这是梦，这是个开始，哎，要经常这样作意，不要半信半疑，那个效率就不好。哎，你这个学得好的人，作意很好的人呢，他就会效果好。我们听讲座的师兄里头就有2-3个呀，平常就有这个，你比如说那个就是一个法师，他就曾经就是过一个过街桥的时候，他一回头就往那个过街桥，他冲着那个方向走，一扭脸不是正冲那马路吗？一扭脸，马路什么都没有，全空，全空。然后他浑身就非常的畅快舒服，就是一种那种他是说不出来那个，就他就扭过脸来哈哈大笑，就走下那个过街桥，周围的人都特别吃惊看着他。他说这种舒服的感觉持续了半个月。哎，还有一个师兄也是，哎，曾经就是面前的东西空过。还有一个也是，就是说你经常这么作意啊，经常作意熏习大量的时候，他就会甚至改变内梦。说这个呢还不叫照见五蕴皆空，这是你这个就是说，但是呢有点那个意思了，这也是这个假象，就是五蕴皆空的假象出现过，哎，这也是很好的体验和很不简单的。这是如幻如梦呢比较好做，这个就也不分什么层次，就是一面前就是梦，哎，梦里的东西就是不存在，我一醒来这梦里的全不存在， 原来就只有能做梦的心。你看那个《金刚经》总结最后就是梦是头一个，本来那个范本不是头一个，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这个翻译啊，意义有缺点也有优点。本来那个里头是九个欲，他呢取了他一共是六个欲，但是他这六个欲呢有五个是原文有的，有一个是他加的。这个还不是鸠摩罗什定的，我说过鸠摩罗什他汉语不好，他是拿着那个胡本，就是那个外国话的本子哈，他用那个不太好的汉话来讲这个意思。那中国人那些大学士们有学问的人在那听他讲这么一段，哦，这一段可能是这意思，然后把这个意思呢用中文写下来。所以他那个句子呀，他当然整个是比较简了哈，就是那可能这原来是四句，他这可能是翻就两三句，句子也不等，段落甚至也有省略，是这个具体的词儿就更是了，就是我说的最后这个颂子，本来范本是九个欲，他里头弄了六个欲，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欲是原文没有的，他加的，我忘了是那个影啊还是。可能是那个影啊，是那个，这个跟那个玄奘法师译的本子一对照就很清楚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有的人说，哎呀，这个经讲得真好，我读了这经我怎么修行啊？这就是没读懂。佛你看就最后一句话就告诉你说你怎么修行啊，应作如是观。你听了《金刚经》之后就应该做这样的观。有的人一说观就以为是定中才有观，你不是定中才也有观呐、啊，你一看就是观，你一说，然后咱们说，哎，叫元芳你怎么看啊？那是什么呀？就是你怎么观，你怎么看？所以我们所有的看，所有的说一句话都是观，你的看法，什么叫看法？就是你的观点嘛，就是观。佛说了，你读了《金刚经》就应该做这样的观，就是应该这样来看。怎么看呢？像上边这样，如是像这样来看。怎么看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就是修行，这是核心的修行，这就叫正见，这就叫智慧，这就叫般若波罗蜜多。三世诸佛一切菩萨都是靠般若波罗蜜多证的涅槃，得的无上正等正觉，就靠这个就能得，不是靠别的，别的都是帮助你获得般若波罗蜜多，都是帮助你获得智慧的。别的如果不能帮助你获得智慧，那就跟修行没有关系。就好像说禅定，有的人说戒生定，定生慧，这个呀它不是直接生，不是叫因缘生，它是助缘生。就是说一个持戒很好的人，他会这个比较容易修成定，但是你如果说我只持戒我不修定，持戒得不了定，它是一个助缘。定生慧也是，如果这个人打坐很好，定力很好的话，他容易升起智慧，因为他心力强。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正见，你是邪见，这个定就生不了慧。你比如说除了佛教之外的大量的外道，就是以为定就能得解脱，像中国大量的气功什么就是修定嘛，他认为定啊，你达到什么的多少层次，出了神通了，出了什么啊，这就又会飞啊，这就好像就能解脱，就实际上这是什么呀？没有智慧，没有正见啊，他永远生不起慧来。你看多少外道那个定修得很好了，他也想不到说原来五蕴皆空，原来这是梦。这个必须是那个曾经醒了的人来告诉梦里的人，他才知道是梦。还不信，还得费好大劲反复说，最后才能说服。一般人想不到说啊，这是梦，这如幻。所以呢， 什么叫修行？就是熏习正见，首先把这个正见听明白什么是正见，然后呢加深融会贯通，叫达到圣解，没有疑惑。你想这个过程，就是说我们的讨论，我们的交流，这都是在修行，只要你是说的是正见。最后说我知道了，知道了还没醒，这就是什么呀，正见熏习的量跟质量不够，数量少，哎，反复的熏习，这是修行的核心，真正的修行就是这样。如热实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阳焰，哎，这个呢回头你们夏天的时候你就往顺着马路往远处一看，一定有，哎，忽忽悠悠就跟水一样，哎，有时候深有时候浅，但是非常真，你一看就是水，哎，走到跟前一滴水都没有。这个喻就是说在先说比喻里头啊，比喻里头是什么呢，有大地有太阳，太阳一晒热了，哎，它就会出现这个水的景象，三样东西，大地跟这个太阳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水是一点都没有的。比喻到这个我们现实，我们学的佛法里头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大地，这就是我们的心，有太阳，就是那个因缘和合，哎，它就会升起一个梦，梦里的东西都没有，梦里的东西就是那个水，水就代表我们凡夫看到的一切法都是那个水，就是我们看到的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所有的一切法啊，就是这个玉里的水，阳焰就是那个水。所以有人老觉得说这不能一点都没有吧，那个我为什么这个印象深呢，我小时候骑自行车夏天很热，很热的时候突然抬头一看，我看哎，前边那个马路都净水，那个洒水车给洒水了，我说赶紧骑，骑到那就凉快了嘛，结果骑到那一看没有啊，哎，正奇怪了，往前一看，哎，前边有，这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回来自个儿还在这琢磨了，哎，我明明看见那个马路都是湿的都是水，怎么到骑到跟前没有呢，啊，所以印象特别深。阳焰这个比喻就是告诉你啊，我们看到的一切就是那个沙漠里头的那个水，哎，那个佛经里头也经常叫鹿爱，就是鹿在那个沙漠里头跑，一看前面有水赶紧跑，跑到跟前一看没有，再抬头一看又在前边，哎呦赶紧跑，哎，鹿爱就是这个东西。佛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就跟那个沙漠上的鹿爱，沙漠上的阳焰，就跟那个水是一样的，看着有实际上根本没有，你看前边那个都是梦，梦里的东西都是看着有感觉有实际上没有，幻化出来的东西也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哎，所以呢这叫阳焰。如钱大婆城，钱大婆城上次我说错了，它不是歌神，它是乐神，就是天龙八部里头有歌神有乐神，哎，它是乐神，就是奏音乐的，奏音乐的呢它经常什么呢，你在天上奏音乐吧，它会同时幻化一座城，哎，城里头响起音乐来，这样好像这个环境比较这个融洽吧，哎，但是当时的古人呢一看他好像在早晨的时候容易看到，古代的人一看就知道，哎，这是那个钱大婆，就是那个叫乐神们呐，在那奏乐，哎，幻化的，一会儿就没了，哎，所以他举这个例子，他举的例子都是大家都明白都知道的，哎，当时大家都知道这是钱大婆城，哎，要说你这就是钱大婆城，意思就是说你这就是瞎掰，根本就没这回事儿，哎，钱大婆城，你要是在玉里头，那就是什么呢？有钱大婆，哎，他幻化出来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城市，比喻我们那个现实的修行就是什么呢？钱大婆就是我们代表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可以幻化出一座城来，钱大婆城来，哎，城里的东西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就是一个梦幻一样的，哎，它就可以幻化出来。 后边十二首，十二首好像不太好理解，他那个核心意思就是说，你看着吧，这是一条蛇，实际上是两一边一个脑袋，他这个十二首的那个蛇特别多，有的是一头一个脑袋，有的就俩脑袋并着，哎，十二首，你看着是一条蛇，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是啊，这俩脑袋啊，各个不相知，谁跟谁完全两回事儿。你要往这儿走，他要往那儿走，什么那个热闹了，那所以那种蛇活的年岁都不大，哎，他老那个老这个掉劲儿了，哎，就是说你看着是一条蛇，其实不是，实际上他这个蛇，他蛇跟蛇没关系，哎，就好像刚才说的那个木偶戏上，各个不相知，我们以为他啊他相知，实际上不相知，是这个意思。起尸形就是诈尸，哎。人们要是不懂的人呢，就以为这人又活了啊，好像又是一个人，实际上不是，哎，他是由于这个实际上原因很多，什么雷电啊什么，也可能啊附体也可以，哎，附体他就附在这个上面也可以，但是呢不是那个人，不是那是另外一个人，是吧？哎，就是起尸形，就是说也是你看着这是一个人，哎，在这张牙舞爪，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人。下边是一如木人阴机动转，上次说那个就是叫华严经那个里头的，我先把这个后边两个语合一下啊。空中垂发，就是说一个人眼有毛病，他老看着这个空中啊，有这个蚊子有蝇子在飞，有这个乱发，哎，老在眼前，实际有的是这个有人有病，眼有病，他眼外边有蚊子蝇子在飞，有乱发是根本没有的，一点都没有，就是他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比喻我们的现实呢，就是什么呢，那个人就算是心，那个眼病就算是那个因缘和合的现行，哎，然后我们以为有蚊子有蝇子，那个是一点都没有，就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我们都合一下，哎，我们认为有蚊子有蝇子有乱发，哎，老有一团这个黑头发，实际上是一点都没有，这个黑头发跟这个蚊子蝇子就是指的我们山河大地跟男女老少。玄火轮这个也好理解，你把那个晚上把棍儿烧红一个头一转一看，那可以转好几圈哈，你看着有好几个这个火圈，实际有的只有一个火点儿，但是你一转呢一看呢有好几个火圈，哎，那个火点就是心，实际有的心，那个好几个火圈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一个火圈都没有，哎，只有一个点，哎，那个有的那个点我们看到，我们一看就是好几个火圈，哎，从这些比喻你就能看出来啊，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经的意思啊，实际上很明确，就是什么呢，真正有的只有心，但是我们呢，因为我们正在用这个心看啊想啊，他自己不能见自己，就是原来我说的那照相机只能照照相机外边的东西，你说我照相机自照自己，他照的就是这个东西，他自己照不了自己，哎，眼不能自见，眼睛就是看眼睛外边的东西，所以呢就是佛说的意思，就是只有心，我们正在用这个心看，所以我们看不见心真正存在的，我们看见的是心外的东西，实际上心外没东西，但是呢这个心会做梦，会起幻，会这个哎，会造假象，我们看到的是假象，实际上这个假象是不存在的。这个里头呢大家掌握住这么一点，就是我这儿先提一下，后边还要详细讲，就是什么呢，怎么区分什么有什么没有，用一个什么来区分呢，你记住四个字，唯能无所，就是只有能看能听能想的那个心，没有所见所闻所这个感觉到的一切，所想到的一切法，用这个能所来区分，这是一个标准。我前头还说过一个标准，就是用你能不能这个感觉到， 你凡夫所有感觉到的都是不存在的，所有你感觉到的就是梦里的，真实存在的是你感觉不到的。但是这个不能倒回去，你说我感觉不到就是存在，不能这么说，因为我们这个猜想了很多感觉不到的，比如说基督教说上帝你就感觉不到，物质，我们科学家也说物质你感觉不到，这个不能倒回去，就是说我们就知道感觉到的肯定都是不存在的，然后呢存在的呢，我们现在佛告诉我们就是只有那个能做梦的心是存在的。先唯能无所先提出来，后边我们还要这个详细讲。下边华严经的这个也简单的过一下啊，你看这说随其所行业如是果报生，作者无所有，诸佛之所说。这是总的理论，就是说我们这个随着你造的业呀，你现在升起这么一个果报，这个果报里头啊没有人，你看我说作者就是啊，我在这能吃能喝能这个说能干什么，有作者，这里头没有人，没有作者，是假象，诸佛都是这样说的。下边他这个道理怎么让你相信呢？他举例子，第一个就是说譬如镜明镜，就是好像一个镜子，随其所对峙，现象各不同，随着这个镜子所对的那个东西，那个本质就是真正有的那个东西，镜子里头现出各个不同的像来，照人有人，照猫有猫。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心就像一个镜，它呢这个能照这个就是能照出影像来。我们的心对的质是什么呢？是所有众生的心，就是你的心跟众生的心一对照一接触，业报成熟就会升起一个像来。像就是我们看见的像，就是镜子里的那个东西，镜子里的东西是根本不存在的，这个比喻是说这个意思。我们看见的都是镜子里的东西，我们的心是镜子，众生心是镜子所对的质。你这个镜子一接触别人心，就等于你这个镜子一照别人心，就升起什么来呢？升起来你们前生当中造业造成的你的这些业，那个虚妄假象就显现出来。前生比如说你乐善好施，这一生朋友多，见了你就喜欢，就是愿意帮你，前生你这个害的人多，这一生就好多人来找你麻烦要债来，债主就来了，就这么简单，就是你一照镜子，镜子里头现象各不同就都出来了。实际上人呢什么都没有，东西都没有，就是你心里的一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呢不要太沉重，说呀这个物质这么多这么沉重啊，外边这个人关系这么复杂，没有人没有物质没有地球没有这个梦里的一切东西，就是你心里造了留了很多记忆，所以呢一会儿做噩梦一会儿做好梦，就是做梦，心里放轻松一点，直接就是求这个梦醒，这是唯一有用的东西。你说我把这个梦整好一点整坏一点，没有你整不好，你这人才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了，一过去之后你没你整梦的机会了。为什么呀？人是有智慧的，你如果转成动物转成恶鬼甚至下了地狱，没有功夫造业了。你动物整天动物就是基本上是随它业报，业报什么它就随着业报，主观能动性很差，基本上是靠本能生活。你到恶鬼整天找东西吃什么，到地狱整天瞎喊叫，没有你造业的机会，所以抓紧这个能够扭转我们命运的机会呢。这几十年什么叫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就是给了你一个扭转你后边命运的钥匙。如果在这一生你精进的这个就是学习佛法念佛法身，实相念佛，肯定 你能够这个佛缘，就是能够往生这个佛土，能够往生净土。你只要能够往生净土，这就好像说这个被大学录取了哈，你这一学，而且这个大学什么特点啊？没有不退，不退转，不退学，哎，不开除，佛菩萨有办法让你一生成佛，这你就彻底解决了什么梦啊，什么这远离颠倒梦想了就。你看这一个例子呀，其实说得很透彻的，哎，我们的心是镜子，众生是智。这镜子一照智，出来一个很多影像，这些影像啊根本就没有，说没有怎么会感觉那么真实啊，就是你前生造的业就是这样，你前生留的记忆就是这样，你前生就认为人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一生呢那些记忆起来就是人都是真实存在的感觉，上当上了无始劫来的当了，受了多少冤枉，本来没有的东西我们为这个着急上火多少劫，哎，很冤枉，现在明白了。下边一个喻说，一如田种子，各个不相知，自然能出生，就是指的植物。植物好像，哎，你种什么出什么，好像，哎，都好像是种子是这个庄稼的因。这儿说的意思就是，实际上不是，不是，各个不相知，种子不知道庄稼，庄稼不知道种子，就是他们没有关系，就是一个假象。说为什么会这样来显现呢？因为你前生熏了很多这样的记忆，什么花啊，什么这个树啊，什么你熏了很多这样的，大人也教你啊，你种上花种子就能长花，种上谷子就能长谷子，哎，你熏了很多这样的记忆，所以这生你做梦的时候呢，他就做这个梦，哎，种上种子就长花什么。如果你我说的那个就是说，如果你像你转到其他道。其他道很多情况跟我们这个根本不一样，哎，那就是显现其他道的这些那样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很奇怪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显现是这个说人是不能这个飞的，哎，你得这个想办法造飞机。你到天道到鬼道，哎，人就是想到哪儿一想就到，这对人来说好像就不符合因果了啊，什么违反科学违反物理定律了，你那算什么物理定律啊，就是你原来妄想那个物理定律，就是你妄想的那个内容，你妄想什么它就生什么，哎，你怎么记忆它就怎么恢复记忆嘛，哎，这么简单，不是真理，哎，所以呢就是你看的好像有，然后就是怎么证明这个，就是经常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经常会出现意外，经常会出现这个叫迷，经常会出现这个叫不正常现象，哎，那就证明啊，他你这个你找的这个不是真正原因，你找到真正原因它是叫放之四海而皆准，哎，永远不错，那才叫真正原因。科学呀，很粗俗的，它粗俗到什么呢？只认为它看见的东西才是实际存在的，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它还不如科学之前的那个古人的思维了。古人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视精神的，是吧？你看儒家、道家各方面，他认为人的精神作用是很大的。我们现在科学就堕落到了什么呢？就是看不见的就是不存在的，哎，然后呢，只有就跟现在研究人的精神方面也是，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脱离物质存在的意识，哎，这个今天也还看了一个俄罗斯科学家证明灵魂确实存在，有了确切证据，他们的用科学那一套来做试验。日本好像有科学家试验，就是这个人就是快死了哈，他跟他约定，就是说你死了之后啊，你告诉我们你上哪儿了，哎，给这些人都有这么一个任务。结果就有相当数量的人呢，在死了之后，就确定死亡之后，在大概几天之内啊，收到了那个就是。那个叫就是脑电波呀什么，哎，就是收到了信息， 他这也是一种就是证明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的精神呢在他的物身体死了之后啊还是存在的，科学家反正也是就是用他们那种思维来那个，比如说他这个有很大误区，就是什么呢，这是一部分科学家还算是比较尊重事实的，哎，你确实收到了，这是不是有一种存在啊，但他一科学有个很大误区，就是为什么他认为存在啊一定就是要物质才叫存在，比如说现在研究这个脑大脑，说人的记忆这是很重要的哈，说怎么能够记住，他就非要说这个记忆啊是在神经元里头啊什么，就是记忆必须要他能看见，你说多颠倒，这个记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精神的东西，它怎么能变成物质呢哎，他非得认为就是说他一定在这个脑子里头，哎，好像细胞里头啊有记忆，哎，所以他就老研究不清楚，嗯，这个误区他突不破，他永远他那个他这个叫人体科学他没法进展，哎，就是因为他这个太粗俗了，哎，认为我看见的才有，看不见的就没有，这按道理说这个科学家应该能想到，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了，你怎么能下这个判断呢？还不如这个古代人聪明一点了。下边说，又如巧幻师再比四渠道，视线重色相，夜行已如是。咱们已经合过了。哎，巧幻师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那堆记忆，就是那幻化师。哎，他就能幻化出如梦如幻的这种假象来。实际上这个在幻化出来的假象根本没有，哎，如机关木人能出种种声，比无我非我也行亦如是。上次我就说这个木偶，我们现在还有木偶戏，但是这个能出种种声啊，我估计是现在可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经要口传，就是说这个经啊要一代一代要出，要这个讲，要那个有人解释，他才会传下来，这个就是当时的意思，你们能理解吗？他那个我看了几个法师的解释啊，他说那个木偶当时他那个机关本身就能出声，我想象不出来，这可能就是当时的一种这个什么很普通的，举例子都是举的大家都知道的很普通的情况，哎，但是现在呢没有人传下来，就不知道这个究竟是他说的就是机关本身就能出种种声，哎，现在的木偶戏都是演员配的声了，哎，所以这个不好理解，那个先不管它，这个意思很好理解，就是说我们这就跟都是木偶一样，哎，实际上是不是人，你看无我非我，也不是我，也不是不是我的东西，哎，没东西没人，就是一个幻象，如梦如幻的幻象，那个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呢？是那个操纵木偶的演员，哎，那个真实存在是他来决定这个怎么表演。我这个演员是谁呢？就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记忆，我们的心，我们的记忆来决定我们表演出来一个什么样的木偶戏。哎，我们造的业性亦如是，就是说我们造的业的这个体也就跟这个一样，哎，就是。你造了什么业，在阿赖耶识里头存着，这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业显现出来一个什么梦象，一个什么幻象，哎，它只是表现你前生造了什么业，但是里头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哎，不是真的。你不要当真，不要压力太大，觉得这个好像，我这么多账我什么时候还完呢？我这么多的什么我什么时候，没有那些东西，你就只管。修行你的心，哎，戒恶向善，他那个梦就会自然会越来越好。你如果这个梦越来越好，有了突破，比如说你往上到净土了，一生成佛，你原来操心的那些说多少债不能还，多少人什么的关系怎么恢复，怎么搞好啊，根本就没有，通通都没有。从梦中醒来，梦里头根本就没有那些，所以不要上那个当，不要为那些发愁，哎， 关键就看你是懂不懂这个道理，敢不敢把这一切缘放下，能不能够就是真正的去熏习正见，修自己的这个心。哎，按照佛说的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做佛的这个正见的观。这个不容易在哪儿呢？就是第一个是不容易听明白道理。你看《金刚经》，大家佛教徒几乎人手一册，谁还有好多人能背过？你最简单的《心经》，天天背，早晚课都有，一法会上都有，谁都会背。但是不信，念着五蕴皆空，念着无眼耳鼻舌身意，不懂，摸着鼻子，我这不是有鼻子吗？哎，不懂。你看，难在第一个是不懂，第二个懂了之后呢，这个叫什么呢？障碍多，不能精心的按照这个观。佛说的多简单，一切如梦幻泡影，你应作如是观，告诉你怎么修了。哎，障碍大了没办法，有时候没障碍了，这个叫什么呢？习气，就好像我说的那个烟鬼酒鬼一样，明知道抽烟喝酒对身体不好，但是养成习气了，不抽他难受。哎，还去追求那个名啊利啊，什么吃喝拉撒睡啊，哎，习气去，这就要自己来这个，就是要来这个下点决心了，就是啊。一如众鸟类从卵而得出，音声各不同，夜行亦如是。也是看来各种动物，这个鸟蛋孵出鸟来，各种鸟呢都这个叫的声音不一样，好像很有规律，实际上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众生造了这个转鸟类的业，就有那样的梦来做，就有那样的虚幻显现。哎，你在你的这个心不是个镜子吗？你照那些这一生显现为鸟的那些众生的心，哎，结果一照，你的镜子里头就飞出好多鸟来，就这么简单，业性亦如是。你下一生可能你再一照它，它鸟类的这个报完了，该转人了，哎，你就照出来它就是一个人。所以我们这个镜子照众生心呐，那就是因缘成熟，哎，出什么就是个梦境，就是幻象。譬如胎脏中诸根悉成就，体相无来处，业性亦如是。就好像母亲怀的这个小孩在胎脏里头呢，哎，原来是一个细胞，后来一分裂，诸根悉成就，哎，胳膊出来了，腿出来了，眼睛出来了，耳朵出来了，诸根悉成就。说哪来的呀？我们现在科学就说卵细胞是怎么分裂啊出来，好像这原因，不是，不是，体相无来处，不是那个，不是因果关系。有的呢可能就分不出根来，那个好像古代也有很多生出肉疙瘩来的啊，生出来不是人的都有。说这怎么回事啊？业行亦如是，它就是那样的业报。有的可能刚生出来就死了，有的刚生，我刚在那个网上看了一个，又是美国人，这美国人造业五花八门，这个业报也这个很这个新奇了。一个无脑儿活了三年没有脑子，那个小孩非常漂亮，一个男孩，浓眉大眼大脸，这个上边好像是看着那个小一点，可能没脑子了，他这个长得也那个什么，非常漂亮。就是按科学说，这个无脑人是不能成活的，哎，就是基本上就几天就完了，哎，但是这个小孩活了三年，这对科学来说也是很奇怪的呀。你没有脑子，他就应该没有意识啊，但是不是那么回事。说诸根悉成就，那脑子哪去了？这也是一根呐，一根呐。要先用现在说，你那个意识活动是靠脑，是脑子的作用。你没有脑子就没有这个意识活动，不是那样。哎， 法国有一个公务员44岁，44岁才查出来他没脑子，他脑子里头盛的是脑积液，是水儿，脑组织就跟一张纸一样，但是呢活了44岁，还是公务员，还结婚，还有孩子，什么都正常，没脑子什么都正常。所以就是说人们说的这个什么这个这种生长的这个原因呢、啊、不是真理，不是那么回事，完全是业报，完全是业报。那个在佛经里头你还可以看到很多更那个离奇的，嗯，生下来有一个生下来是没有四肢，但是生在大富长者家，就是富的不得了，各种业报，和就是说真正的原因在造的业力，有什么业力报什么，这还是在人道说，嗯，你要造的业奇怪了，那鬼道、地狱、天道什么都可能的，什么奇怪的这个业报都有。下一个，又如在地狱种种诸苦事，彼悉无所从，夜行亦如是。上次我们已经讲了，现在是合语，就说一下，就是说地狱里头呢，当时这个也是常识，所以他才举这个例子，就是地狱里头这个众生在里头受苦，这个地狱呀、啊，地狱里头有很多这个牛头马面，什么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就是迫害这个下地狱的人的时候啊，他需要很多这个狱卒来迫害，你下油锅得有人往里头扔，你火烧得有人往里头这个架，是这个什么铁山、铁鸟、铁狗，是这个你得吃它、撕它什么的，一生多少回生死哈，哎，这叫地狱，地狱就是这些东西。他这个例子说什么呢？就地狱里的这些狱卒啊，彼悉无所从，不是人，没有，是个假象。你造了地狱罪，就会有这样的假象升起。为什么呢？就是我说的那个道理，因为没有人干这个活儿。你让谁说你转到地狱里去，你给烧那个烧他去？你烧他，你也是那个环境啊，那等于你也在地狱里头，那是成了你也是下地狱的人，你就不是狱卒了，就，哎，没有狱卒这行当。什么那个各种那个野兽鸟来这个吃人的那些，嗯，那个地狱的环境很恶劣的，什么冰冻地狱什么那人受不了的，所以这个呢，在当时大家有一个常识，就是知道这些狱卒啊，这个地狱呀、啊、是假象。是你造业的一个业报的假象，没有人没有动物在里头。用彼悉无所从，就是说那些狱卒啊都没有来处，就是你地狱业成熟的时候，哎，就有很多动物啊人啊来这个折腾你、哎、业性亦如是、哎、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跟那个地狱里的那个狱卒是一样的，你该享福的，他就会现出很多你的仆人，你的什么围着你转啊，嗯，你这个该是这个权力很大的人哈、啊，就会有很多人拥护你，哎，你该是这个倒霉的人，就会有很多人来欺负你，哎，完全是业报一决定的，不是有那么多人来如何如何的，哎，完全是一个假象。完全是一个假象。最后两个，一个是譬如转轮王成就圣七宝，来处不可得，夜行亦如是。就是我说了，这个福报大的世界呀、啊，是转轮王统治，哎，用不着什么民主选举，什么竞选费花那么多钱用不着。他就是那个福报，他就是转轮王，他就有那个智慧。他这个转轮王一出世呢，自然就有七宝。七宝就是转轮是一宝，他这个转轮就像他的战车一样，到哪儿视察就是他的这个坐骑，叫是现在的小车，就是哎可以随便飞，嗯，有象宝，大象，象宝是打仗的，嗯，是这个女宝女妃，嗯，什么珠宝什么这个啊，还有大臣宝，嗯， 有这个管打仗的大臣，有管这个财的大臣，哎，就是说你转轮王一生他就有这个七宝就出现，哎，这就是你的福报，来处不可得。呵呵，说那转轮是哪来的啊？你就是你造了这么大的福报，你就是这就有转轮来驮着你到处飞，没有来处，你这个福报完了就完了，就没有轮的了，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就是比较直接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前的这些所谓福报啊，或者是说这个别人冤枉我呀、骂我呀什么这些哈，没有这回事儿，就是你前生的一个业报的显现。哎，你福报大，前生就是布施多；你这个穷得很，就是前生这个贪的多、借的多。哎，这什么呢？你没存钱，就这么就用存钱很好说明。哎，前生存钱多，这生就到哪儿都叫左右逢源，你存的吗？哎，前生没存钱，那就这一生就是哎呀，那就苦得很，啊，就是个业报，不是真的，不是业报。你心转变了，你业报就转变，就这样。业报怎么造的呀？完全是心造的，用不着你去拿大铁锹，是什么费多大劲，那就是苦报了，那就是哎恶报了。你就在这，你看和尚出家，说这是最好的修行，最好的修行干什么呀？什么都不干，就在那儿打坐读经，就修这个心，你就能从梦中醒来。最后一个，又如诸世界大火所燃烧，此火无来处，夜行亦如是。这就是说那个大劫的劫末呀，火会把这个世界烧尽，四禅以下都烧掉，三禅二禅一禅都烧掉。说这火哪来的呀？就是你的业报尽了，这个世界该坏了，它就显现为啊火烧。你管它火烧、水淹、风刮，反正就是业报没了，这个世界就没了。哎，这些众生业报成熟，它就会生成一个新的世界。哎，生成新的世界，生成了长植物，哎，适合动物生长了，我们人就来投胎。这就又一个新的世界，就是这么一个轮回。业性如是，就是实际上有没有这世界啊？没有，就是一场梦，就是你心里的记忆，你的好报恶报，哎，就形成这么一个果报的显现，就是道理，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是合一个喻，然后再讲一个什么呢？就是能所，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说这个我们怎么判断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没有。你也可以记一个，就是一开始我说的那句话，就是说梦里的东西都没有，就是我们能够见闻觉知的一切法都没有，只有能做这个梦的心。你看，这就是唯能无所，只有能做梦的心，而没有梦里头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所感觉到的一切，唯能无所。记住这个基本道理，就是我们能够见到的都是我们所见所闻所想所感觉。我们那个能感觉的心呢，因为我们正在用这个心来见闻觉知，所以我们这个能它不能见能，就刚才说的那个刀不能自割，你拿一个刀子可以割刀子之外任何东西，它不能自割。哎，手不能自握，你用你的右手不能把你的右手握起来，你可以握手之外的任何东西，抓任何东西，但是你说用你的手把你的手抓起来，因为它就是能，能不能抓能，能只能抓锁，这是我们众生这个业报所限。哎，你要叫佛菩萨就没有这个限制了。哎，他就不但能见所有众生心，他也能见自心。哎，因为他没有这个五蕴了，没有障碍了。我们现在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熏习的一个颠倒认识，就是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这是我们凡夫受到的限制。 这儿讲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两句话可以记一下，一个是世间的能所等于出世间的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凡夫见到的一切能一切所，我们这里头有既有能也有所。什么是能呢？人就是能，能看能听能吃能睡是吧？哎，能办事儿，这就是人就是能。什么是所呢？就是人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做的事情，这就是所。哎，整个世界呢，一个人一个法就是一对能所。我们见到的能所，我们见到的能不是真正的能，我们见到的能实际上是我们心所见所闻的。所以说世间的能所等于出世间的所，就是说等于这个真实境界里的全是所，全是我们心里所现出来的妄想。这个以后还会反复讲，你一次一次的这样来体会，这叫能所的两个层次。我们见到的能所实际上都是所，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那个见不到的那个心，那个是真正的能，他所见所闻所想到的。说那出世间的能是什么呀？就是真正存在的能。出世间的能就是能做世间梦的心，能做整个这个梦的那个心是能。好，就是提醒这么一点。下边回到这个咱们的摄达成论来。摄达成论上一次啊，这个重点讲了一个叫那个颂子的最后一句，叫外种内为缘，由依彼熏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外种有内种。外种是谷子种稻子种我们看到的，内种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看不到。外种实际上不存在，我们能够看到外种实际上是以我们的心为因缘生起来的一个假象。由依彼熏习就是说外种内缘生出来的外种啊，是依内种依那个心熏习的记忆生起来的一个假象。这样呢就分清了这个世界上啊有两种缘起，一种是假的缘起，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一种是真的缘起，就是真的原因，就是我们那个能做梦的心。佛法核心就是这么两句话。反复你看我从第一天到今天一直在重复这个。看到的一切都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能做这个梦的心，能升起这个梦幻假象的心是唯一的真实的存在。所以呢这句话是讲的这个意思。下边我们讲了一个颂子，说复次其余转时，指的是除了阿赖耶识，除了我们的记忆现行的七个时都叫其余的转时，就是从心里转起来的时，就是现行的时，转起现行的时，就是前七时。普于一切字体，就是普遍的对于一切字体，什么字体啊？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字体，什么男女老少、山河大地、桌子板凳，这一切字体，诸趣就是六趣、六道，应知说明能受用者。这句话就是说，我们人主体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就是那个记忆。现在因缘成熟的那一小撮种子生起来的现行，就是前七识。这个前七识是什么呀？就是一个能受用，没别的。就是我们生起来的现行啊，就是一个能受用。能受用什么呀？那就看你造的业什么业成熟了。你的福报成熟了，你就能受用福报；你的恶业成熟了，你就能受用恶报。我们的现行，我们的前提实就是一个能受用。你看他强调能受用，要贯穿对这个能的理解啊，叫能受用，不是所受用。所受用就是假的了，所受用就是假象了。比如说旅游看很美的风景啊，有很多这个服务人员替你服务，又给你开车，又给你这个打扫房间，你享受这个福报。 你是能受用，那些这个车呀、房间呐、什么美景啊，都是你所受用，所受用是假象，是不存在的，只有能受用。所以你看这儿提出来，只有一个能受用。如《中边分别论》中说伽陀曰，这个颂的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啊，说世界上只有两个东西，一则名缘实，一个就叫做因缘实，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原因，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这个原因升起的，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这就是叫缘实，哎，因缘实，升起一切法的因缘。第二名受者，除了这个因缘实，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因缘实里头，因缘成熟的那一点种子亮起来了，显示一个图景，这个图景叫什么呀？就叫受者。这个受者是因为这个颂德的字儿限制，他就用了一个字说，就叫受者，实际上就是指的上边那个能受用者。哎，就是有一大堆记忆，然后现行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能受用者，就是受用，能受用你的果报的。哎，前提是这么一个现行，实际上就存在这么两个东西，一堆记忆，因缘成熟的那堆记忆升起你一个受用，哎，能受用你的福报，能受用你的恶报，实际上就只有这两个东西。下边这两句呢，解释第二句这个受者，说这个能受用里头啊，它分三个阶段，就是你不管受用福报还是受用恶报，都分三个阶段。咱们三个阶段呢，此中就是那个受者这里头有三个心法，一个叫能受用，就是用现在的话就叫直觉，就是我们受用什么的时候，我们先产生直觉，我们有五种直觉，就是一睁眼看见颜色，耳朵听见声音，鼻子闻到味道，舌头尝到味道，身体有冷暖，哎，凉热的感觉，就五种直觉。我们受用一种受用的时候，第一个是先升起五种直觉，这叫能受用。注意，这叫能受用，这个能受用我们是感觉不到的，这个能受用我们感觉到的是所受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不知道那个眼识，眼识是能受用，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能感觉到什么呀？能感觉到眼识所受用的颜色，颜色不是能受用，颜色是所受用，是眼睛所见的，是颜色，颜色是没有感觉的，颜色不是我们的识，不是我们的心，是你的这个能受用的眼识升起来的时候，它所受用的就是颜色。哎，比如说一看这个小区脏乱差，哎呦，这个真恶心，这就是你的恶报的所受用，看到个颜色不舒服。哎，你到了一个风景地啊，像今天早晨一下雪，人们一出来，空气也新鲜，是银装素裹，哎，一看很舒服。这就是所受用，所受用的颜色，这个所受用的颜色不是能受用，记住，不是心法，它是一个妄想。这是第一个，能受用是先升起直觉。第二步，升起直觉之后，我们就开始对这个直觉进行分辨，就是这是什么呀？一看，哦，这是房子啊，这是桌子，这是人，就是对这个颜色呀，听到的声音啊，都开始分辨，这是什么声音呢？哦，原来这是下雪的声音，下雨的声音，开始分辨，这叫分辨。分辨了之后呢，第三步就推，推是干什么呀？就是推动这个心开始造业。哎，我直觉一起来，一看面前啊，这是谁？这是谁？然后开始推干什么呀？啊，我一看他啊，我什么账还没跟他算了啊，我得想办法逼逼他啊。这个谁谁谁什么开始推动你的心情造业，就是有好恶，哎，喜欢的 我要拿过来，不喜欢的我要想办法怎么把它搞掉，推动心行开始造业。我们的能受用啊，能受用心都是这么三个程序，三个步骤，就是先升起直觉，然后分别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开始造业，这就是我们的能受用。这儿上次没讲，这次要讲了。上次我讲了一个什么呢，说这三个呀就是五蕴的中间那三蕴，这个实际上说法是不准确的，我先给大家就是当时对比起来，就是能受用这个直觉在五蕴里头就叫受蕴，五蕴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最后一个十蕴来认识最前边的那个色蕴，十蕴来认识色蕴的时候，就是精神来认识物质的时候啊，它中间经过三个程序，就是经过三个阶段，有三个步骤，就是先产生直觉，然后分别面前是什么东西，然后做出决定，我怎么对这个东西怎么办，这是五蕴的分法。这个呢跟那个是相对的，但是呢他们内容不一样，这次讲了啊，这上次没讲，就是说能受用对应直觉，对应受用，分别对应这个叫形成概念，就是在脑子里形成概念，这是一看白色，这是什么呀，天花板，这就是第二步，分别出概念来了，叫形成概念。形成概念在那个五蕴里头叫想蕴，哎，第三个推在五蕴里头叫行蕴，行就是心行，心开始行动了啊，我喜欢的不喜欢的开始这个造业了，哎，起贪嗔，喜欢的起贪，不喜欢的起嗔，啊，开始造业了。这三个呢，跟那个五蕴的那个三个认识阶段是相对的，但是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就是这儿是心法，你看最后两个字，这三个都是心法，心是存在的，这是能，就是能感觉到直觉的那个心，能分别的心，能推心理活动的那个心是存在的，这三个都是能，能受用，能分别，能推。五蕴里头的那三个都是什么呀，都是所，五蕴里的受蕴是所受，所感受到的，所感受到的是什么呀，是不存在的五蕴，所以佛说五蕴皆空，五蕴那三个步骤都是所，你看第一个受是所感受的，所感受的什么呀，就是五个，叫眼睛所感受到的颜色，耳朵所感受到的声音，鼻子闻到的味道，嘴尝到的味道，跟身体触到的感觉，所感觉到的凉热轻重，哎，滑色，五蕴里头那三个步骤是所，然后推是心推动心开始造业，五蕴里的那个形是什么呀，是我们所想到的，比如说我一看这个人我喜欢，我贪啊，我要跟他交朋友，跟他拉关系啊，哎，这个人一看这个人不顺眼，肯定对我不利，哎，我得把他弄远一点，都是我们所想到的，所想到的，这叫什么呀，这叫法尘，这叫意识所对的境，法尘就是你意识里头所想到的，意识里头所想到的这些东西啊，是你的一个妄想，它不是你的心，不是实际存在的。就好像说你有一个车，我现在在这儿，这个车我该修了啊，什么你在这想，你想的这个车，想的这个车呀，这是你的所想，是不存在的，哎，这是法尘。然后你眼睛直接看到的这个车的这个颜色呢，是第一步，是直觉颜色，但是你看到的颜色呢，也不是心，它都是所。现在我们分清楚了啊，就是说这个地方说呀，世界上存在两个东西，一个阿赖耶识，一个阿赖耶识里头一部分种子现行起来，实际上还是一个阿赖耶识，你阿赖耶识说原来这是暗的，现在亮起来，实际上还是那个阿赖耶识，哎， 但是呢，他把它叫成两个，就是一个是原始，一个是受者。然后这个下边三个呢是这个能受用这三个步骤。哎，它是我们心能受用的心，它是存在的。五蕴跟它相对的那三个步骤呢是所受用，是不存在的。我们休息半小时。